我们今天的圣经是从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耶和华啊，我恳求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你为什么见而不理？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争斗和相斗常常发生，因此律法不能生效，公理无法彰显，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所以公理颠倒。大家早上好，主日平安。今天是 Boxing Day，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也有庆祝以及购物的计划，但是也谢谢大家来到教会，今天来一起赞美主。那今天的讲道人 Nathan 他来自于 Surrey，因为我们今天下了雪，可能对温哥华的朋友来说，下雪是很有挑战的。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很平安的来到教会，进进出出，愿神保守我们的出入。那我们今天会开始哈巴谷书的学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面，我们都会一起来学习旧约的这部书。这是一个比较短的旧约的书，是小先知书。那哈巴谷，如果你对旧约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也建议大家来读一下，因为它非常的短，但是有很强的启示意义。我先来一起祷告，之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学习。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一起敬拜的这个恩典，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愿我们所传、所讲、所听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而不是我们自己。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话语。愿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降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想象一下，每天当先知哈巴谷走过它位于7世纪犹大的城市街道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它都会经过会堂圣殿。这里原本是一个祷告的地方，祈祷的地方。但是现在哈巴谷所看到的景象却让他非常的伤心和失落，因为这个地方圣殿已经不再是敬拜神的地方，却被侵蚀和玷污了。在祭坛上曾经是敬拜耶和华的，现在却坐着各种的偶像，而这些偶像是以所有其他神的所谓神的名义建造的，而不是去敬拜我们唯一的真神。所以哈巴谷，他当时对于这一切是非常的震惊和不能理解的。之后他继续往前走，就看到街上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不公平，有年轻的女性大叫着，因为她被带着铁链离开，而虐待她的人却自由地走开，因为这个人买通了官员。接下来，哈巴谷再往前面走，他又看到一个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一位在乞讨的人，他好不容易乞讨来的非常微薄的一些钱，然后却被一群非常高傲的官员戏弄，然后把他赶走。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把他身上仅有的几分钱也打飞了。这位盲人乞讨者正在试图寻找自己所被打飞的东西和那仅有的一些钱。这些士兵本该是保护人民的，但现在 却在旁边讥笑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日复一日，哈巴谷就走在这样同样的街道上，看到同样的景象，同样的人，同样的不公正和痛苦。他继续痛苦地看着他的人民背离神，忘记他的道路，去虐待那些他们本该祝福的人，而且不惜一切地填满自己的口袋，荣耀自己的名。这对于在跟随神还是在切切寻求神的人，像哈巴谷来说，看着是多么的心痛。整个体制和这个体制当中的人都被朽化了，他们忘记了神。所以哈巴谷他经常会发出的痛苦的求告是：神，你在哪里？你几时会垂听？我向你呼求，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哈巴谷在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里面说：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有奸恶的事，你却见而不理。联系到我们今天，或许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你也有这样同样的痛苦的经历，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些痛苦。2021年即将结束，即我们刚刚在庆祝了圣诞节，可是对你来说，这并不是喜乐快乐的时节，你还是生活在很多的痛苦里面。你非常想知道情况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如果这是你，而且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经历这样的低谷，那我非常想鼓励大家一起认真的学习哈巴谷的故事。因为与其他很多先知不同，哈巴谷不是站在我们面前代表上帝，哈巴谷是站在神面前代表我们。他呼喊出了我们常常不敢问的问题，就是刚刚大家在经文当中听到的，他会求问神：神，你在哪里？有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的不公义，你是否有垂听？你是否有关心？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哈巴谷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一位盟友和伙伴。他以先知惯有的直率态度面对上帝。从他的故事中，我们会看到哈巴谷他一个人的旅程，这样的一个蜕变，他从沮丧和怀疑当中走出来，最终与神同行，走向对神的信靠和信仰。所以当我们开始读这本书，以哈巴谷名字命名的这本书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和关系中。哈巴谷这本书是哈巴谷与神之间的对话和交谈，然后他也不断地在呼求神：神，你在哪里？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其实是哈巴谷又一次的呼喊，而不是第一次。他说：耶和华啊，我恳求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向你狂叫，有狂暴的事，你却不拯救。我们可以听到这段祷告当中的沮丧，这是一种非常悲叹的呼喊。其实这也是旧约当中大卫诗篇的特点，这不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的呼喊，虽然他在呼喊的是对神的一种质问或者不理解，但其实只有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他才能做出这样发自内心的沉痛的呼喊。而且我们也从这段祷告和经历当中看到一个现实，一个事实，就是与神的生活，与神的同行并不容易，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还是会有很多的痛苦、沮丧和逆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的。你看，对于哈巴谷来说，他所经历所看到的种种的苦难和邪恶，有一点把他引向一个怀疑的地方， 他一遍一遍的祈祷，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他开始怀疑上帝的沉默是否意味着神是漠不关心，或者神根本不在意。接下来我们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当中看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开始回应。大家能想象吗？像哈巴谷他已经对神呼求了那么久，神都没有回应，这时神终于回应了。他当时的这种兴奋，他当时的这种喜乐，一定是难以言语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神如何回应哈巴谷。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第一个回应是第五节当中，你们当看列国，要定睛观看，就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所以上帝说话了，注意神是如何先回应哈巴谷的。我们的神没有提出异议说，哈巴谷，你太夸张了，情况没有那么糟，你咬咬牙肯定会挺过去的。神并没有去否定或者斥责哈巴谷。事实上，他回应的方式是对哈巴谷的一切经历给予了肯定。所以我们会看到，虽然神他有的时候沉默，但是这不代表神无动于衷，不代表神漠不关心。这也是哈巴谷书信仰之路给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神的沉默并不意味着神不关心不爱我们，也并不意味着神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每一刻世界上每一个人以及大的纵观历史纵观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且他是掌控这一切的。其实我们的神是听到了哈巴谷的呼喊，虽然哈巴谷觉得神在沉默，但其实神无时无刻的不在运行着。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世界上有三个非常主要的非常大的超级帝国，有亚述，不久前刚刚征服了以色列，然后还有不断壮大的巴比伦，也就是等一下我们在哈巴谷书里会看到的加勒底人。但是亚述人正在失去他们的控制权，因为巴比伦的力量势力正在迅速的崛起，而且他们是一种非常无情血腥的暴力手段来进行侵略的。他们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强国，已经吞噬了当地的一切，并且他们把自己视为神来敬拜。他们傲慢邪恶，在世界范围内都在累积着非常巨大的力量。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上帝说他要利用巴比伦人在犹大实现正义，并对所有邪恶的人进行审判时，哈巴谷有多么的困惑。神会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些残忍凶暴的民。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人呢？哈巴谷完全的不理解，我想我们肯定也觉得非常的困惑，非常的费解。为什么这样一群人神要兴起他们，而且神说他会用他们来带来正义？所以哈巴谷他终于在听到神的回应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可能和他心里所想完全相反的答案，而且好像这个答案是更加不堪更加糟糕的。因此 哈巴谷不仅怀疑上帝，而且现在他不得不与上帝的回应进行角斗，进行搏斗。因此在第十二到十七章十七节当中，哈巴谷随神所愿，他通过呼吁神的品格来呼求，企图打动神。因为他现在发现，虽然神回应了他，但是这个回应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更加的复杂，以及让景况看起来似乎更糟。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他有的时候是不回应，但是神有的时候回应的时候，给我们的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是会引起更多我们的不理解、我们的困惑和我们的争斗，这种属灵的和神回答的一种争斗。好，那我们来看在第十二到十七节当中，哈巴谷是怎么样试图再一次的通过来诉说神的美善来打动神。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不会死的，因为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你不能做事奸恶。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呢？恶人推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缄默呢？”哈巴谷完全不能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回应他，所以他就坐在那里回想自己所看到所有的这些经历和暴行，然后刚刚在神这里所听到的回应似乎是更多的暴行，并且神要兴起作恶的加勒底人，用他们来带来和平。但是哈巴谷如何结束他的第二次抱怨是值得寻味的。我们可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我要站在哨岗，立在城楼，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怨诉。”这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听到哈巴谷的最后一段话。但是请注意，哈巴谷从未放弃与神的关系。在他所有的怀疑和挣扎中，哈巴谷仍然与神紧紧地连在一起。对哈巴谷来说，除了神的回答，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他。这时候他做了很明智的跟随神的选择，他并没有让自己陷入自我的更多的想象，或者去找朋友进行无益处的交谈，因为他的朋友也不会了解神的想法。所以哈巴谷只是站在神面前，就像约伯一样，此刻他只求与神相遇。这就是为什么哈巴谷对我们今天而言是这么好的一个启示，是这么好的一个信仰的盟友，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与神同在的真实经历。这条道路并不容易，怀疑是常见的，因为当我们与创造万有的神相交时，一定会有挣扎。你自己想要和神所预备的，不一定永远都和谐，永远都一致。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看到哈巴谷那样，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充满信心的反应，就是他怀着满满的信心走向神。有时候这个就意味着在事情非常不顺利，或者你非常困惑，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等待。虽然如此，哈巴谷在结束抱怨时，他其实也还是没有完全能卸下包袱。他在等待，这一点很好，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在思考下一次自己怎么样让神来抱怨和申诉。 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在和一个人争论或者吵架，对方说的话你是完全听不见的，因为你一直在思考下一句要怎么反驳，要骂回去。然后我们从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再次看到了神的回应。哈巴谷二章二节说，耶和华回答我，把意象写下，清楚地记在泥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明白。因这意象关乎一定的日期，很快就要实现，绝不突然，纵有延迟，人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神再一次地回应了哈巴谷，并且这一次他给了哈巴谷非常具体的指示，就是哈巴谷，你拿起笔来，把意象记下，记在泥板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神在说，你要记下来，因为我要说的这一点，他首先非常的有用，而且神其实也是在末世与摩西和出埃及记当中把十诫写在石板上，这里有一个链接，有一个关系。这就证明了，当神说你把东西写下来，写在石板上、泥板上的时候，这是神和我们在立约，这是一个立约的时刻。为的是让所有读的人容易明白。而且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意象很快就要实现，绝不突然，但是纵有延迟，你仍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绝不耽误。而且把它写在泥板上，看得见，摸得着，这个泥板可以被带出去，与很多的人分享。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意象，神说这是关乎一定的日期的，但这个日期它不会按照哈巴谷期望的时间表发生，它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发生。神也跟哈巴谷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是需要一段日期的等待的，纵有延迟，你虽然要等，但是你还是要等候，你仍当等候，因为他一定会来到，神绝不耽误。这是神与哈巴谷立的约，这是神的承诺。神说，你要耐心的等待，你要相信我所说的，因为我是神。这也可能是在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说传统说摩西收到了613条诫命，大卫把他们缩减到了11条，而先知则把他们缩减到10条。弥迦缩减到3条，以赛亚又把它缩减到2条。到这里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把它们缩减为只有一条，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因信得生。因此在结束哈巴谷书的前半部分时，我们落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的恰当，这也是整本书的核心所在。在这里我们神给了我们两个选择，就是如何在黑暗和困境当中生活下去。一方面，第一种选择是你可以像骄傲自大的人，企图像巴比伦人一样去征服世界，控制你自己的生活，把世界和你的人生摆成顺服你自己意志的样子，这是选项一。那选项二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四节当中看到的，要因信而生，因信得生。 这是一种与神的关系，这是一种我们最底层的运行的方式，就是信靠。而这种信，这种因信得生，它不能因为我们自己而发生。其实我们的这种信是神，他恩赐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平安，这样的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无论我们的外部境况如何，我们都能充满满足、平安和意义。不依赖我们周遭的事情在怎样的改变，是好是坏。所以，这样的一种信心，它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实现，或者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的。我们要通过谦卑的接受，来到神面前，然后不断的去深深的相信，宇宙万有的缔造者和维系者，上帝。我们的天赋，神也邀请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这样的一种现实当中。所以，我们从哈巴谷书当中可以学到的第三条关键的核心是：信仰是我们前行唯一的方向和方式。我们一定要在信心当中前行。即使我们内心的一切都想离开，或者我们想自己夺回控制权、掌控权，或者说一切都让你困惑、你不明白，这个时候，你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信心，就是神，这是唯一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也想问大家，你现在是活在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你是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指望，每一天都好像有很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是工作的问题、感情的问题，还是家庭的问题，都给你很大的压力。你或许一直在祷告，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你可能也像哈巴谷一样。不断的在求问神，你在哪里？神，你为什么沉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改变这一切？你是不是也常常对神这样说？你为什么让这些困难、这些问题不断的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我想告诉你，我们和哈巴谷这段经历是非常相同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刚刚庆祝了圣诞节，全人类都在庆祝我们救主的诞生，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活在世界上33年的短短的人生呢？他。在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他在人世上的道路是充满了艰难和困境的。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主耶稣来到一座圣殿，结果看到了那里所有的人就是在赚钱做买卖，完全就不是在敬拜神，所以他非常的愤怒，掀翻了桌子。他说：“这一切都要毁掉，都要烧毁，我们要造一个新的圣殿。”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他来到了一座城市，看到一个女人即将被石头砸死。这个时候，主耶稣做的是什么？他挑战所有在那里呼叫砸死这个女人的人，说：“你们自己是无罪的吗？”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中，他。让一位盲人复原，让他看见，然后对盲人说：“去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神唯一的独子，也就是哈巴谷所呼喊的那一位，是神承诺哈巴谷会赐予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的主耶稣在不公正、绝望和折磨的道路上行走，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医治、是修复、是拯救。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是神所做的工，这是神在哈巴谷书中和整本圣经当中的应许，就是这个日期一定会来到，他绝不耽误。但是主耶稣是更进一步的，他不仅允许自己看到了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不公正和邪恶，他还让自己被这种邪恶所吞噬、所侵吞，以此来征服他。在痛苦中，我们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呼喊、哭喊，其实这也是他与天父所启示的一种角力。然后他被自己的门徒所出卖，被交给了一个腐败和不公正的政权，被冤屈定罪，最终被钉上以及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看似是邪恶战胜了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神用最黑暗、最邪恶的事情，却成就了最完美、最洁白无瑕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所说的话是“成了”。这就是上帝一直应许给我们的这个约，他现在成了。神已说话，新的国度已经来到。真正的万王之王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加冕了。在这个至暗的时刻，我们又回想到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当中他和神的对话。神说，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即使有人说了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那就是有一天耶稣将再次到来，这项工作将彻底完成。所以我们要绝对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去过我们在世余下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是来了第一次，他还将再来，他还会再来。到那时，所有的邪恶、痛苦、疾病和罪恶将不复存在。我们已经是受拣选的人，我们已经是在这样的队伍当中。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一种鼓励和一种保证，就是即使我们在痛苦当中挣扎，和哈巴谷一样，也许你与神说话，你暂时看不到他的回应，或者你对神的回应不满意，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明白，神给我们所有问题和经历提供唯一的答案，就是与活着的神相遇，与主耶稣基督相遇，与他在一起。我们在他里面，他才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到和接受这个邀请，就是凭着信心前行，因为这是唯一的前进的道路。我们不需要自己试图解决问题，或者自己要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这都是徒然的，因为所有的掌控在最爱我们的、想给我们最完美、最完备的神那里。我们自己想要去掌控、想要去解决问题，这样只会带来更多的焦虑、恐惧和疲惫。你只要放下一切，把一切交托给神，因为他是一切的宇宙万有，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宰。他其实是在呼召我们放下自己的担子。主耶稣也说，背重担、背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担是轻省的。我们就一起来放下重担，放下企图控制生活、控制生命的思想，我们去做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相信我们公正和慈爱还有蛮有大能的上帝。 你心里所有的痛苦、挣扎、怀疑，这一切，神都希望你能够真真切切的和神交流，把他带到神面前，带到主耶稣面前。即使你生活在很多的黑暗当中，很多的乌云在笼罩你，但是你知道吗？唯一能给你满足，唯一能给你光亮的，就是那位唯一带着纯洁之光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然后我们的祷告团队也会在台前。如果你有任何的思绪，你有任何的事情重担，想要一起来祷告，请你上来，我们非常乐意，这都是神的意愿。我们希望你经历永生的上帝，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赞美的，是充满祷告的生活。那位为我们献上自己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纪念他，通过领受圣餐，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多么大的恩典，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能够作为基督徒，我们拿起饼和拿起杯，不仅要记住主耶稣基督他过去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为我们所舍的命，而且我们在今天自己的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记住他，因为他无时无刻的不在。为我们带到，在爱我们。如果你正在努力寻找值得感谢的事情，那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感谢主，因为此时此刻，由于主的恩，我们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呼吸，我们深深的被主爱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他此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带到，他此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一起来享受圣餐，我们来纪念，我们来仰望，我们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阿门。